今天的信息经文啊，在出埃及记第5章22节到第6章13节。出埃及记5章22到6到13，那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第5章22节，来，请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困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那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手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今天啊，牧师带来的信息是要回到神那里困境中的出口。
弟兄姐妹平安，照惯例啊，我们跟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好啊，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我们继续我们上一次出埃及记的这个讲道啊。我们上次已经进入到了，就是神要摩西还有亚伦做他的帮手，要去跟法老王见面，要跟他讲了哈。那结果呢，这个摩西跟亚伦就真的奉神的命令就去见了法老。结果一见了之后他就跟他们讲，跟法老讲，就是容我的百姓出去到旷野去敬拜我们的神啊。这么一讲之后不得了了，这个埃及王就非常不高兴，他因为他也不敬拜耶和华，然后也不听从神的话，反倒是更加的来控制这些以色列民啊。原来你知道吗？以色列民他们就是说，他们在做苦工、做砖块的时候，那个草是由埃及这些工头来帮他们准备的。结果呢，这么一要求之后，这些人就是埃及人就觉得说他们是在偷懒，要找机会偷懒所以结果就说好，从现在开始，我草不给你了你自己去找草来。不但这样子，你做的砖块的数量也不能减少，继续这样子，而且要 说他们就是一些懒惰的人啊，就这样更加的把重担更加的加给他们啊。那刚刚讲过，草就不给你们了，但是砖块却要如数的要交纳出来。然后呢，接着如果不交出来，那就鞭打啊，这是避免不了的。结果呢，这些以色列民啊，就跟这个摩西就抱怨了啊，抱怨说你为什么啊让我们在法老跟他的臣仆面前，我们的名声都臭掉了啊。已经以前都这么认真工作，现在被他们讲成是懒惰，然后又加重工作，然后就好像呢，你把一把刀交给埃及人要来杀我们一样哈，这就是对摩西很大的抱怨哈。那摩西处在这个状况，那当然非常沮丧、挫折、灰心啊。所以啊，我们今天读到了经文。啊，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看了，他是怎么挫折，然后怎么样来面对啊整个情况，而且神怎么样继续的给他重申啊那些应许哈。好，那我们就从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我想我们就来学习啊，在遇到任何的境况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回到神那里哈，就像摩西一样。摩西遭受了这些沮丧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回到神那里。那因为这个是所有是困境、所有困难的一个出口、一个出路啊。那我们从三个方向来学习。第一个方向就是到神那里，我们再来抓住神的应许，因为在困境中啊，神是那一位赐平安意念的神啊。第一个，抓住神的应许。第二个，就是要在困境中啊，要把一切的忧虑要卸给神，因为神都听见了我们的哀嚎啊，听见了我们的苦痛。第三件事情啊，继续的在困境当中，神是在困境筹还的时候会引导我们有一个出路的啊。那所以说重要的是要听神的话啊！我们从啊刚刚读的那些经文，我们从这三方面来学习。好，很显然的哈，就是摩西为法老苦待以色列民的做法呢，那感到了沮丧，然后也被自己的百姓责怪，也感到失望啊！这等于是说夹心饼啊，夹在中间。那经文描述了摩西简单而且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动作，就是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回到耶和华那里啊。那这是一幅摩西与神之间那个亲密关系的一个画面。不但摩西把不但是不是说摩西所有的困难都已经解决了，也不是说他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回答，但是这关键的行动呢，是摩西回到他所归属的那个地方，他去了那个生命跟光明的唯一源头啊，也就是说他回到神那里。同样的哈，当我们出来服事的时候，一定啊要做好被人误解、被人反对的准备啊。我们必须要和必须要知道在那个情况下的方法，就是要回到神那里，向神倾心吐意，寻求他的力量跟智慧啊。那摩西向神诉苦后，神再次的重申他的约和他的应许啊。在短短的几句话里面，神又展示了他的大能大力，他有能力来拯救他的子民，他也愿意来拯救他的子民。对于小事情来讲，对于我们来讲，比如说一些举手之劳，我们可能是有能力而且也愿意来做。 但是对于一些很超大的事情，可能即使我们愿意来做，但是我们也没有能力啊。那或者是说，我们有能力，但是也不愿意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啊。但是对神而言，他的子民，他对他的子民啊，既有能力，又愿意来拯救他的百姓。神在这里说了4次的“我是耶和华”，来强调他是大有能力的神，而且并且呢，有6到8节哈，从6到8节，他用了6次“我要”的应许啊。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啊，6到8节，你看哈，他应许就包括在哪边？在我是耶和华，把他框住了啊！他从我是耶和华，然后就开始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6次的我要。那你们看上去可能只有5次啊，但是其中有一次啊，其实是原文是有的哈，中文没有翻出来。OK，好，那最后也是我是耶和华哈，这是用他我是耶和华当文框框，把他所有的应许都框出来啊，他应许。他的百姓怎么样？他说他要把他们救赎出来，从那个重担里面救赎出来。他要以色列民为他自己的百姓，他的子民，然后他要成为他的神啊。他也应许怎么样？要把迦南地给他们，而且应许要把他们带进去，而且要把迦南地赐他们为业哈。这些都是很完整的一个应许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灰心丧志的时候，一定要用信心啊，来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啊。神的应许必定是要成就的哈。为什么？神的应许就好像是那个太阳必定要从东方升上来，必定要从西方降下去，那么坚定啊。以赛亚书。神提醒我们，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他一直与我们同在。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出手相助是最好的时机，那对我们最有帮助。最有益处啊，在什么时机他来出手？因为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它不是降灾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啊。但是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觉得哈，阻碍我们不信神的应许，都是从怀疑开始哈？我们会先怀疑，对不对？真的吗？真的圣经上讲会成就吗？我都这么苦难了哦，这么困难了生活。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忆一下哈，魔鬼如何怂恿夏娃犯罪而离开神呢？记不记得？魔鬼的诡计的第一步就是让夏娃怀疑神的话，有没有？而且那一句话什么？神岂是真说？有没有？永远都是神岂是真说？那会不会跟我们想象的都有点类似？有时候我们就怀疑的时候，真的吗？就是这样，神岂是真说？弟兄姐妹，真的要用信心来接受神的应许。我们的小信常常让我们会怀疑神的作为跟应许。当我们对神的应许起疑心的时候，起怀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中了魔鬼的计谋了哈！记住，神岂是真说，是从人类一开始，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哈，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的警醒啊！神不会阻止困难挑战临到我们啊！但是神确实应许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山寨，作为 我们视为的保护。当我们面对任何艰难的环境的时候，不要怀疑神给我们的应许，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他赐给我们是平安的意念，他会陪伴带领我们经历任何的风暴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在1942年10月21日的那一天哈，那有一位这个上校啊，他名字叫 Eddie Rickenbacker。那这一位上校呢，他自己有个团队啊，就是有五六个团队，那五六个人员，然后他们是开了一部这个 V17的一个运输机啊，然后在太平洋上面就执行任务啊。那结果呢，那某些关系的影响啊，绕来绕去，结果呢，因为目标哈，被指示的目标变来变去啊，结果跑到后来，那个燃料快用完了。那就只剩下最后的1个钟头，在那个时候还紧急在呼叫，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紧急采取一些措施啊，该丢的都丢了哈，然后呢，但是也没有办法避免哈，那就在刚刚讲过，在10月21号那一天了，就坠机了哈，就坠到太平洋上啊，那结果他们马上处置哈，他们有一个橡皮艇啊，就充气，就充起来了哈，所以就是六七个官兵哈，就在那个橡皮艇上就这样飘了哈，就在那个毫无边际的那个大的太平洋上面这样漂泊漂泊。那因为他们丢的东西也都丢了嘛，剩下也没多少啊，该吃的该喝的剩下一点点而已，所以他们六七个人就省吃俭用啊，挤在那个小艇上面啊，空间也有限，就这样飘飘，一天一天的过去哈。结果到了第六天、第七天的时候，都差不多了哈，该喝该吃的哈。其实他们本来就都很省吃省喝的，那到了那个时候呢，都已经精疲力尽了。结果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再也没有其他方法了哈。他们唯一的方法哈，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叫做祷告队啊，祷告队就是7个人就成为一个祷告小组啊，就一个祷告会，就大家就祷告了，然后就唱诗祷告，唱诗祷告哈，那好像这个激起了他们一些斗志哈，就这样子，那但是还是一样哈，呼喊祷告。而且要抓住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避难所、磐石应，还有等等等等哈。好，到了第七天快完的时候，还是一样哈。好，第八天还是继续祷告哈，已经都精疲力尽哈。好，结果弟兄姐妹猜一猜。啊，救生船来了，没有那么幸运啊、哦！结果呢，就是他们精疲力尽了，躺着了，已经都没有办法唱诗了。哎，结果就很奇妙啊、哦！就一只海鸥哈、哦，也不晓得怎么搞的、哦，那一只海鸥就脱队了，很明显的就脱队。那脱队之后就开始飞，然后又飞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你知道吗？我们如果去海边要抓抓鸟的话，会怎么样？我们很有体力，对不对？哦，会不会这样啊？结果那一只海鸥就飞到他们橡皮艇上面。艾迪呢，有气无力的一抓，哎，就抓到了，就这样抓了嘞。抓了之后就哇，剥皮了， 波马沃，然后呢，结果供应了他们什么？本来没有水嘛，喝的那个血啊，那个很补的，很好了啊。然后吃了那个肉哈，体力有了，然后呢，他的内脏哈，鸟的内脏太好了，他们就鸟的内脏开始绑上那个线，开始钓鱼。哦，就这样子，在他们祷告之后，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哈。就那一只鸟就是要飞来给他们的，所以他就用内脏来钓鱼啊，就开始有鱼吃了。就这样子维持，继续维持下去哦，有鱼吃，然后又把一些吃剩的鱼又当成鱼饵，哎，就这样钓。他们在海上维持了21天啊，在海上维持了21天，后来终于在21天之后，哎，他们登上岸了啊，就在这个叫撒马尔哈的这个岛，就这样登上岸了啊，被好，就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在那个极度困难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哈，他们还是抓住神的应许，那真的神就真的是因着他们的呼叫哈，他们的祷告，那所以他们之后就。很有趣的调侃说，我们就是组织了一个祷告队啊，祷告乐队，就是这样拼命呼喊，神迹就这样发生了啊。好，所以跟旁边的人讲，要抓住神的应许来。好，出埃及记一开始啊，出埃及记一开始。当以色列民在埃及地做苦工的时候，被埃及王虐待杀害，我们还记得吗？哈，一刚开始他要杀害他们的婴孩，给他们更重的苦工啊。然后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听见他们的哀声了，而且神一直在留意他子民的生活状况啊。好，到了这个时候，当摩西回到埃及，要求以色列民能够出去敬拜神的时候。埃及的官长又更加的苦待他们，刚刚有讲到了，自己去找草，然后那个做的砖块不能减少。神再一次的强调他的子民所遭遇的苦难的哀嚎声，他都听到了，并且他更加承诺要带领以色列民要到迦南地那个应许的地方，他不会改变。很多时候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是很难向别人开口，而且觉得孤单，心里会问神，你在哪里？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但是弟兄姐妹请记住哈，其实神在暗中都在陪伴你哈，神都与我们同在哈，神都与我们同在。以赛亚书41章10节告诉我们，他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有人说，真正的喜乐不是因为没有困难，而是拥有神的同在。阿们。圣经也教导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处境，他看见和听见我们的难处，没有任何事可以把神的爱与我们隔绝，他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不好？来，开始一起来。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患难是患难呢？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神也告诉我们要把我们外在的困难的困境所带来内心的忧虑要卸给神啊，因为神顾念我们，神更要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来依靠他，等待等我们暂时受苦之后，必要亲自成全我们，坚固我们，是力量给我们，也就是说神会亲自参与我们所遭遇的一切困难，借由困难来培育装备我们的灵命，而且加强以及坚固我们的信心跟品格，增强应对环境的能力，使我们身心灵全人的根基能够更加的稳定啊！弟兄姐妹，神用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神听到我们的哀声，也看到我们的困难。或许你现在正在碰到找工作的挫折，办身份的忧虑，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家庭财务的困难，失去亲人的忧伤等等等等。那我们不能把困难带来的忧伤啊，一直放在心里面，这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灵啊。一定要回到神那里，把一切的忧虑来卸给神，向他倾心吐意，因为神是我们困境的出口啊。美国科罗拉多州啊的 Mount Albert 啊，叫做中文翻作是狼峰啊哈，的斜坡上啊，倒下了一棵大树啊。那据这个植物学家说，这棵巨树啊，它年龄差不多有400岁啊，差不多400岁，而且它枝叶茂盛，然后非常的强壮啊。400年的悠长的岁月当中，他遭遇过多少次？14次的雷击，然后无数次的雪崩啊，然后无数处的狂风暴雨，他仍然屹立不动啊。可是最后啊，却倒了。猜猜看，为什么倒了？老了，400岁，去。他们说是壮年期啦，是壮年，400岁是壮年，而且很强大的时候。好，其实最后啊，没有，也没有被血压，是被那个甲虫啊吃掉了，吃倒了。甲虫呢，成群结队的，好，这种小小的甲虫啊，成群结队，不停的在从树皮一直咬到树心去。所以让这一棵正在壮年时期的巨木啊，它没有死于电光雷火，那也没有死于这个狂风疾雨，却死在区区的甲壳里的嘴巴里面啊。你知道甲壳有多大吗？这个也看得到啊，所以说就是说你拿着差不多这样，你可以把它捏死的啊，可以把它捏死。弟兄姐妹，人的忧虑愁苦啊，就像是吃倒那个巨木的小甲虫一样啊。它一爬进去你的心窝，任凭你是钢筋铁骨，也会撑不住了。所以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就像刚刚我们的那一段经文。巨木与小甲虫啊，好，跟旁边的人讲，将忧虑卸给神。以色列人对神的拯救表示了怀疑之时，神通过摩西向他们宣告他宝贵的应许。那我们刚刚都读过了啊，都看过了。那可是呢，摩西把这个话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因为心里愁烦啊， 因为心里愁烦，然后因为苦功，就不肯听摩西的话，就等于是不肯听神的话。摩西的话就是神在听见了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的哀声之后，是给以色列人的宝贵应许。那按理说，听到摩西的话的时候，以色列人应该是欢欣鼓舞才对，因为带来了应许。可是他们却因为心里愁烦，又因为苦功，就不肯听摩西的话，那也就是神的话，因为神传给摩西了。以色列人他拒绝了他们最需要的、最宝贵的神的话，所以苦难呢还是继续在进行当中。其实身处在这个苦境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就是神的话语。当我们常常因为心里愁烦而拒绝聆听，所以我们就继续这个苦难困难就继续挥之不去。因此先知阿摩斯他就跟我们讲，人饥饿非因什么无饼，干渴非因无水，都是因为怎么样，不听耶和华的话，不听神的话。对，人干渴饥饿都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在 绝望中最好的做法就是要听神的话，听神的声音。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是我们生活的引导。我们常常用那个诗篇119篇会 讲什么，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但是呢我们却常常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或者是很难听到神的声音，使我们偏行己路，迷失方向。你知道为什么很难听到神的声音吗？为什么？可能就是世界上杂音太多，让我们分心，然后因为我们忙碌，因为我们太多杂事，我们有太多的担忧，我们有太多的焦虑，我们有太多的恐惧，我们有太多的愁烦，而让我们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或者是听不到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而失去了那个莫大的一个祝福。在 DC 的地铁那个有一站叫 La Fang Plaza， 知道 La Fang Plaza 去吗？对对对，我以前在 DC 上班的时候，那一站是我有很长一阵子都在那一站 下车的La Fang Plaza。La Fang Plaza 在2007年的1月12号的那一天，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看到，搞不好都已经看过视频了，让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一个街头艺人，他就在 La Fang Plaza 的入口的地方，就在那边拉琴。那是一个清早1月12号的清早，那一天天气很冷，那他连续就拉了差不多45分钟那拉的都是世界名曲都是高标准了那当然就是很多人一听可以听出拉的很不错，好像不错好，那这个时候刚好是上下班时候嘛你说早上你在地铁，你如果在那边上过班，我以前在那边上过班，也是挤来挤去的很多人就这样经过走来走去那他这边拉3分钟之后，就有一个中年人稍微停了脚步听一下，没几秒那就走了那又过了1分钟，那差不多在第4分钟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就给他了1块钱了赚了1块钱了。但是呢这个女的1块钱丢了之后也没有停下来，又继续走了。又过了几分钟 一个过路人就靠在对面的墙上，就听他在演奏，好像很欣赏，但是看着表，他觉得他很匆忙，可能有急事，所以他就也走了。又过了一阵子，有一个3岁的 小孩子就很好奇，而且很喜欢，就在那边逗留，一直看。但是妈妈也是赶时间，就一直半推半拉，就把他拉走了，就拉走了。好，那这一个街头艺人呢，在这个45分钟的演奏当中，只有有7个人真正他停下来听他演奏啊，所以他那一天早上很不错，总共赚了32块17毛啊，32.17啊，32块17毛。好，当他演奏完毕的时候，他就收一收，收摊也没有人理他，那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了解他。那其实呢，他就是一个鼎鼎大名的世界级的，他叫 Joshua Bell。 那 Joshua Bell 他当天早上拉的这个琴是意大利的斯特拉迪瓦家族的1713年的名琴，价值差不多350万美金而已。然后呢，那他在演奏前的前两天，他还在波士顿的歌剧院在表演，那一张门票都几百块以上啊。那而且在波士顿的演奏上面座无虚席了，一票难求啊。那但是呢，他在那边在 La Fan Plaza 赚了32.17，而且没有人理。其实呢，这是一个实验啊，这是华盛顿邮报一手策划的，跟这一位Josh Bell 策划。他为了要做实验，就是当人呢，他的知觉、他的品味还有行为的倾向啊，他做了这个实验。其实这种实验在75年前也做过，也是当代的那个时候的一个最有名的小提琴手。那他们的遭遇都一样啊，都类似这样。以前那个赚的还比他还少。那结论就是怎么样？结论就是说，如果我们确实没有时间停下来听一下，那世界上呢，其实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奏家，最优美的旋律哈，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啊，都这样子，在我们身边啊。那个最好的机会就这样流走，弟兄姐妹，一样的哈，一样的。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你知道吗？有多少神的声音、神的话语就这样溜走了？只因为你的忙碌，只因为你心里烦躁，只因为你的焦虑。是因为你有太多杂事。弟兄姐妹，再一次的，让我们特别在困苦、在愁烦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来听神的声音，来抓住那个最宝贵的声音，来让他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跟旁边的人讲，要听神的话，要听神的话。来，好，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当我们在困难当中，记得最宝贵的就是回到神那里，回到神那里来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是平安的意念，他要来带领我们来面对你的困难，而且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要卸给他。神都知道我们的哀伤，神知道我们的困难，我们不要把忧虑忧伤一直存在心里面，我们更要来听神的话，让神来引导 我们前面的道路，来走这一生的旅途。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再一次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主，你赐给我们的是平安的意念。主，你要我们知道，在困境当中一定要回到你那里。主，因为你那里才是我们困境困难的出路的出口。主，我们愿意来学习。主，我们愿意来抓住你给我们平安意念的应许。主，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忧虑也来卸给你，来学习更加的依靠你。主，我们也要天天来听你的话。主，让你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主，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